句五个字的句诵，就配合前面的清净妙法身，湛然映一切，成为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在《法华玄义》里面呢，原来这个智者大师引证就是这样说的啊。这古代用经文的这个引证文字啊，它有的时候不是去按照原文完全照说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它是有所变通的。所以这个清净妙法身这一句是原文，湛然映一切，经文里面没有这一种的成文，是把这个湛然常不动的湛然搬到上头，上面的普映一切是的映一切啊，把它摆在下面，就是成为湛然映一切的一句话。不过这个都是锦衣华严里面所有的原文啊，实际上。他这个引证是顺着经文的原文呢、啊，有揭露，但是呢，他用意啊是要证明初发性是成正觉的这个道理而已啊。如果是八十华严啊，唐朝释善南陀法师翻译的那个八十华严这一段文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初发性是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这个八十华严的里面的翻，这个翻译啊，就翻成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啊，是八十华严的，初发心时相同，变成正觉，八十华严翻作即。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啊，跟这个变成正觉意思是相同的，只是一个是梵文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啊，变成正觉是中文的意思啊。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就是刚才六十华严里面的知一切法真实自性啊，知一切法真实自性。唐译就译作知一切法即心自性，真实把它改作即心，其他都相同。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也是相同啊。那么关于这一段文的解释啊，现在简单消文就可以了。前面引证《法华经》，《法华经》由这个开示误入佛子之见这一段。那么正好配合住行相地这个四时位，所以开佛之见配十住，是佛之见开配十行，入佛之见配十回向，入佛之见配合这个十地，所以开示误入就是住行相地的四时皆位。所以，这个释教义的文字里面说，法华中开示误入四字，对原教住行相地此四时微，这前面也有解释，不必再说了。华严云，华严就是华严经，现在引证的文字，它当时是根据六十华严、锦衣华严里面呢，引证这段文字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刚刚初发心的时候就成就正觉了，正觉就是佛国，所以唐译翻作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过这个佛果呀，不是究竟佛国，实际上这一段文啊，就在天台寺教义的后边。讲到十住位的初住，十住位的初住就是这个正文呢，正文在后边第三十五，35页，第35页前面的34页，34页里面呢就已经有解释了，那么它的开始就在34页里面，一样是引证华严经。看出后文呢、啊， 把它对照就可以知道了。后边的出处的引证文字也是这样的，华严经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沾染应一切。然后边是要疑的人接下去就把它解释说，解曰，解释说，初发心者初住明也，变成正觉者成八相佛也，是分正果，即此教真因。不是成的妙觉，所以他接下去说，未成妙觉，妙之甚矣。如果认为这个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就是成原教的究竟佛果，那是很错误的，谬，就是谬，就是错误了啊。那么这是说明啊，这个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个正觉啊，只是能够分身八相成道，就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成就一分三德，正因理心发啊，缘因善心开发，了因慧心开发，所以所谓三因顿发呀啊，这个时候他可以分身百界作佛，在一百个小世界里面实现八相成道，可以实现做佛的这种的境界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道理跟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的初地，初地里面所说的道理可以做解释的。所以这就说明那个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啊，不是指的究竟佛果，而是指他初住位，原教初住啊，他就能够分身百界，实现八相成道成佛了。所以这个初发心时变成正觉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这一段因证法华经以后的华严经这一段啊，那个释教于集注里面的解释就是说，初发心者三因性开发，即初住位，所以这个初发心啊，就是指初住位，初住位三因的佛性通通都开发出来了。三因就是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缘是因缘的缘呢、啊，正因就是指本有的佛性啊，已经开发出来了所以他能够破一份无明，正因开发那么了因开显那么原因成就，他就能够分身百界诸佛。所以三因性开发，这就是初住位接下去集注里面解释这个这个原文下面的词名原四十二位说明这个此名原四十二位啊，集注里面就写作二住一区，莫不皆然，故皆云原四十二位。他说到了这个时候，初发心住就已经能够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分身百界作佛，八相成道。那么二住一区啊，每一个位次都增加破无明的功能，法身纷纷显，无明纷纷破所以四十二品无明当中，这个初住就破一品了。然后啊，十住破十品十行破十品十回向十品十地最后也是破十品，到了等觉破一品，在菩提树下成佛，就近成佛的时候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那么四十二品无明破尽，才就近圆成这个圆教的佛果，那才是就近即佛，这只是分证即佛。所以说后边圆教四十一位连这个初住的四十二位，位位都是相同，都是破无明正法身的圣果。所以后边每一位都破一份无明，都证一份三德这个法身更为显明，到了究竟地佛才是究竟圆满所以这个此名四十圆四十二位啊，只是说明说圆教的四十二位，位位破无明，位位正法身，到究竟佛果都是如此， 并不是说初住这个就这个出发性是成佛呀，就跟究竟佛果相同，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出发性住的佛果呀，就是刚刚破无明正法身，能够分身百界诸佛，然后十倍十倍增加百界千界万界等，一直往上增啊。所以到了究竟佛国呀，尽十方遍法界都是佛的究竟果地的境界。那么上面引证的那个清净妙法身沾染应一切，这两句话只是说明他破无明正法身的那种境界啊，他这里并不是说明那个四十二位，他是说明啊初住初发心住啊破无明正法身他的境界就是清净妙法身啊，这本有的清净法身已经显了一分了无明破一分法身就显现一分这沾染是指这个法身离体沾染不动好像月映天江一样啊，沾染映一切，它可以映现在百界当中啊，视线八相成道成佛。沾染映一切就是说住在菩提树下成佛，成佛它可以在映现在它可能的范围里视线成佛，那么出处就是100个小世界视线成佛，那么这样十倍十倍一直增加，到了究竟佛国就是千百亿法身呢、实际上净十方遍法界都是佛的印现啊。那么他这个道理就说明啊华严经这一段文初发心变成佛的这个意思啊，就说初发心住的原教菩萨他就已经破了一品无明，证了一份法身，从此能够分身视现成佛，就是分证即佛，一直到42名无明破境证究竟即佛，那才是究竟原教的佛国，那才是究竟佛国。那么这一段文它的原意就是如此啊。那么实际上你把对照后边解释十住的那个初住文啊，就刚才说的那个第34页啊，解释初住的那一段文啊，把它配合起来啊，就可以明白这一段文的意义了。实际上在这个录音带里面听起来好像这里少了这么一段了啊，实际上是没有缺少的，因为后边解初住的时候啊，他这一段文都有解释，这一段文都有解释。既然在后边初住位里面有解释啊，这里纵然这几句话引证华严经的这句话没有解释，并不算漏掉，不算漏掉。但是初听的人听到这里啊，就觉得因为这个停电停下来啊，等到他有电的时候啊，接上去的是已经解释的后文很远了，解了后文的这个无明位去了。那么因此突然之间法华经引证的这个住行相地这个配开示物入刚听完，接下去不是了，就是那个无明位的解释了，会死人呢、莫名其妙。那么到了后边才补充啊，那么补充的时候啊，又缺了那个说明补充的文字啊，突然之间又接上这个维摩经原以下的解释。所以对于这个第35卷啊，录音带44卷当中的第35卷这一段啊，发生这一种的这个错误啊，使人听起来不大舒服，是很对不起各位听众的啊。第34，天台四教仪现在讲到原教，原教的科判，第一标，第二是现在是解释当中啊，第一是名义，第二名位次，现在讲的是名位次。而名位是有总名有别师，现在是别师当中，第一是一经名位，第二六级判位， 现在讲的是依经明威，依照经文所说的位置而来判定这个原教的位置。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是依诸经通释，这个已经讲过了。第二，集二经别名，根据法华经、银落经两部经啊，个别说明这个原教的位置。那么这里有标列解释。现在讲到第二解释的第一梵位解释当中，把这个阶位啊分为梵位与圣位。现在讲的是梵位，梵位当中有外梵有内梵，现在刚刚开始讲外梵。外梵的第一啊，就是标五品名啊，把这个五品位的名目标出来。正文呢、啊，就在第二十八页，二十八页翻过来后边第二行开始，出五品位者，这就是标五品名。第二是五品义，解释五品的这个名义啊，解释五品的意义就是根据五品啊，分为五段：第一随喜，第二读诵，第三说法，第四兼行六度，第五正行六度。现在讲的是第一随喜，随喜的第一品啊，分两段：第一内修三观正行，第二外修五回助成。现在是讲的第一内修三观正行啊，就是随喜的开始啊，依原教的教理啊，内指内心，从这个内心里啊升起修这个三观啊，观三地理啊。那么这个这一段文呢、啊，我以前曾说过，宋朝这个高丽的地观法师啊，他把这个天台教部送回中国之后，到了这个天台山亲近这个义寂法师，那么学天台教理。后来地观法师啊，他就根据天台三大部编了这么一部入门书《天台四教仪》那么按照他的原文嘛，他说是根据大部或者是大本那么大本是指的法华玄义大部总指天台三大部，根据法华玄义或者是全体的三大部的内容啊，把它记录这个学习天台教观的入门的一些教理称为天台四教仪。但是啊，根据宋朝住这个佛祖统计的智盘法师，他在佛祖统计里面写到地观法师的死传里，他就提到那么说这个地观法师他是个高丽国人那么他到了中国来呀，他能够把这个中文学通了这教理学懂了，而且能够写出这么一部教育的入门书是很难得的，当然是值得赞叹。但是他有一点不大老实啊，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靠他自己从天台教部里面呢录出这个天台四教仪的，他是根据这个天台八教大义啊加以改写的这个佛祖统计里面这个智盘法师的评语啊，他是说是根据金西尊者湛然大师的天台八教大义，不过这个金西是错的天台八教大义不是金西湛然所著，而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张安尊者灌顶大师灌顶是他的名字，张安是地方名，他是张安人，所以后人称他叫做张安尊者灌顶大师，灌顶是他的名字。天台八教大义这一本书啊，是灌顶大师，就是张安尊者灌顶大师 也就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啊所写的。可能当时有些学天台教观的，那么智者大师入灭以后啊，跟张安尊者学天台，而张安尊者为了要使这个初学的人容易入门啊，那么他真的就是根据天台的教部里面呢写出这么一部天台八教大义。但是这部书啊后来就保存在这个全部的藏经天台教部里面呢没有流通出来。那么自从这个张安尊者这部书出来之后啊，在当时不算流通。为什么呢？第一，他这个文字啊比较艰涩啊，六朝文字后人读起来啊觉得不是这么通常啊，比较这个不大通顺了，读起来困难，所以流通不广，后来就是存在这个天台教部里面。那么一直到宋朝初啊，地观法师他到中国来啊，在义基法师那边学了天台教观之后啊，可能他是根据这个天台八教大义改写，因为他那个文字有些太繁了，有些太简了啊。那么读起来啊，初学的人也会觉得困难，尤其在唐宋的时候啊，文字是很优美的啊。那么这种的书要流通出去有困难，可能他就根据这个八教大义啊加以啊修改改写啊。那么经过他的改写之后啊，他就叫做天台四教仪。那么比较起来呀，四教仪的文字要比八教大义要好得多啊，而且有些不足的他把它添上啊，那么太繁的把它散掉。那么这样子天台四教仪流通出来之后啊，八教大义没有人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啊。智盘法师在宋朝，他虽然在佛祖统计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批评，我看普通一般人呢、看书差不多都是囫囵吞枣啊，演下去就算了，也不缺啊啊，那么根本什么味道都不知道，等于没看啊。纵然看过佛祖统计啊，恐怕对于这一段文这么几个字不会注意的啊，那么不注意也就没有想到哦，这个地观法师啊也会做小小的文抄工，不是大文抄工啊，因为不是全抄嘛，他有修改啊。那么他这个小小的文抄工的这种啊一点点的问题啊，却被这个智盘法师提出来，可是后人也不知道。那么因为我研究天台教观的时候啊，这些天台教部的书差不多都看过了，那么我看到这个佛祖统计这一段的记载啊，我就注意了。后来啊，我就找出这个天台八教大义，把它对照起来，发现真的是好多啊都是按照原文照抄。那么前面已经讲过的大致还好啊，那么没有多大毛病啊，比起八教大义来啊要通顺得多。可是现在讲到这个原教的随喜呀、这个内修三观这一段呢、问题来了。各位看看，我们上次讲到心佛及众生十三无差别这一段文，再接下去的各位看看那个正文啊，先看看那个正文啊，到了第29页，此心即空即假即中，常境无相，常智无缘，无缘而缘，无非三观，无相而相，三谛宛然。从这个常境无相以下六句啊，完全是按照天台八教大义照抄，一个字不加不减，完全照抄下来的。可是他只抄这么一段啊，反而不懂了。我们看了、只看了这么一点点的断章取义，那么对前面对不上，对后边连不上，读起来啊是觉得很辛苦啊。我在初学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文呢、好几天睡不着觉啊，不晓得他是怎么这个常境无相，常智无缘是讲的什么东西啊，无缘而缘，无非三观，这个怎么样子对起来，对不上去。那么后来啊，对照这个天台八教大义这个原文， 看看这个原文就知道。所以我要讲这一段文啊，给大家知道了解这一段文啊，它是出在这个《天台八教大义》的原文。你把它这个原文看懂了，这一段文就懂了。所以我现在啊，昨天临时想的还是印出来好。本来想是我自己看着讲讲啊，可是你们在下面也不晓得我这边是玩的什么东西啊，讲的你们是莫名其妙土地堂啊，我这边是讲城隍庙，这样是不好了啊。那么因此啊，我还是把这个原文记录下来，按照他这一段文随喜这一段文呢，一直到这个三地宛然这一段文啊，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根据大正藏。大正藏还保存有《天台八教大义》，可见日本人呐、他编藏经是很用头脑的。看起编这个《天台八教大义》啊，并不起眼的一本书，可是他会把它编进这个藏经里面去，这就显示他对这个八教大义的尊重了。那认为这个八教大义啊，张安尊者的这一部书虽然是文字不怎么通长，是值得保存的。所以他这个天台宗的著作里面呢，就有这个《天台八教大义》。我这一段呢是根据这个大正藏啊，从这个虽习这一段一直到三地宛元这一段文呢，把它引进下来，把它放大。因为原来这个在台湾引进的这个文字啊，印的就不怎么理想，有些字也不清楚。那么再放大就变成更模糊了，因为我这放了好几倍。各位如果看过大正藏的话，就可以知道大正藏的字啊，就是5号字，很小的，跟报纸字也差不多。那么我这个放大又放大，放了几次啊，那么就有好多这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模糊不清的情况啊。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去修啊，看得懂就算了啊。现在各位就看着这一段文。看着这个刚才分给各位的这张纸这张表啊，对照看看。那么这个科判呢，就是五字下第一，内修三观正行，这讲这个内心修三观的这一段文呢，前面因经立名上次讲过的，就是经云，正文里面经云，若闻是经而不悔之，其随喜心，这就是。因经立名，经法华经，根基法华经的随喜功德品啊，这几句经文揭露下来，证明这个随喜品是有根据的，就是根据这一个随喜品的经文啊，如果有人听到这一部法华经，而不会升起毁谤啊毁之的心，而升起信心，那么由此生欢喜心呢，起随喜心，那就所谓随喜。这就随喜的立名的这根源了，下面呢那个问字以下，正文的问字以下就是真是惯意，真是惯意，真问解释这个修观内修三观的观的意义啊，那么科判有的时候会写到真修观，真是观境，观境也可以了啊，说明这个修观的意义也可以通的，观境观意都可以。那么下面就可以把这个《天台八教大义》的原文啊，对照起来看一看，容易懂啊。所以下面就是《释观义》中啊，张安《天台八教大义》的原文啊。张安就是灌顶大师，他是张安人，张安是地方名啊。因为他是张安人呐、人就称他叫做张安尊者，灌顶大师。啊，例如金溪湛然大师，他是金溪人，住在金溪，那么人家一般就习惯的把地方名来尊称他，就是金溪尊者啊，这意思是相同的。张安尊者的八教大义里面呢，对于这个随喜这一段文是怎样的？初言随喜者，这就是标出这个随喜的名目啊。前面的文字不必再比对了，前面的文字跟这个四教仪的正文啊，有些大致差不多啊，稍微繁一点。随喜妙法也啊，现在天台四教仪啊，他就学习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解释道理的方法，只用假借问答啊， 实际上不一定有人问啦，就是写文章的人自己假定有人这样问啊，那么他就把它改成问答的方式来解释。所以释教也有写作问，随喜何法？这里讲随喜，随喜什么法呢？假定有这么有人这样问，下面答复说大妙法啊，随喜就随喜什么呢？随喜妙法啊，那么所随喜的就是指这个妙法。而他的原文是没有问答，没有问答，他直接写出来随喜妙法也。他这个标点呢、啊，藏经里面的标点都是用圈圈，有些圈的也不正确啊。应当随喜下面呢有一个顿号，随喜妙法也啊，随喜什么呢？随喜妙法呀啊。那么那个妙法的法是什么东西呢？法即心法啊，天台八教大义，他法就是心法。那么你对照这个释教仪，妙法者即是心也啊，妙法就是心啊。而它的原文是妙法是心法，心也跟心法也有不同吗？有一点点不大一样，休夸我赶快。怎么的？如果说妙法就是心嘛，那只是指我们当下一念心而已。如果指的心法嘛，心所包含的一切法也包含在内了。加一个法字跟单一个心字用意不一样，用意不一样。所以他这个抄的时候啊，妙法是什么？就是心啊，理是通的。但是他这里要讲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是心法，心法里面就可以包含佛法众生法的。加一个法字啊，里面就可以包含佛法众生法。没有法字啊，只指每一个人当下一念心啊。中国文法呀，它很微妙，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你加上一个字又加一个一字的意义啊，它里面含义不一样的。假如你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话，读不出味道啊。我们大家都是学五六先生啊啊，读书不求神解，他不但是不求神解呀、啊，就是囫囵吞枣了啊，好像假婚你休想了，一滴吞落去了啊，也根本就啊没有去计较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看过就算了啊。现在好多这个木板古书印出来呀、啊，我看有没有看很难说，假如有看的话，就是囫囵吞枣的看啊。那么里面讲什么，某哉呀？啊，我不知道，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书印出来没有多大作用啊，只是保存这个版本呢、啊。那么这里他原文说法就是心法啊，而且这个法还包含下面的即生佛啊，即生佛法。他这个文字有的时候太简单了，这是说并即众生法，并即佛法。所以我说这个心法的法字啊，加上一个法字，跟前面单用一个心字不一样了。他说法即心法啊，那么就可以包含里面有众生法，那个生就是众生法，佛就是佛法。所以即生佛法，生字下面要有顿号啊，即生就是众生啊，即佛法，即众生法，即佛法，那么这个三无差别啊，那么就这个心法里面可以包含众生法、佛法。那么因此这样子说呀，这个三种法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当下一念心。所以接下去他的八教大义就说：此法即心，此心即法，三无差别。这个法当下不离我们当下一念心，那么这一念心里面具足三法啊，所以说此心即法啊。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就是了。所以这个释教仪里面呢，他加一个比方啊，使人比较了解啊。妙心体具啊，如如意珠啊，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 妙心体具如如意珠，这两句话应当要摆在后边的，应当摆在后边。你看看后边的这个正文就可以知道啊，八角大业的原文呢就可以知道的。现在这里不必解释，因为后文有的。那么这里所谓心，就是包含这三法啊。那么四教仪里面就把这个六十华严的这两句句诵啊，把它录出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两句话是出在六十华严，六十华严不是八十华严，八十华严不是这样写啊。那么这个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是根据六十华严写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三无差别嘛，所以四教仪啊，把它原来所根据的经文，把这两句话把它写下来。可是下面呢，它这后边好长的一段文呢，把它略掉了。你看看，对照这个八教大义的原文，他一跳就跳到此心啊，即空即假即中，那么中间跳了好远，只把这一念心指的就是空假中三观，当下就在一心之中，所谓一心三观。可是你要了解这个一心三观、一心三谛的道理呀，没有把这个真正的原意说出来，人家不懂的，道理接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是三无差别以后，一直到这个此心即空即假即中，这中间有好长的一段文，就是刚才分给各位的这个八教大义的原文，各位看看接下去他就说，凡圣一如，如即实相，书要这样读啊。这里讲所谓是三无差别，为什么三无差别啊？因为它是凡圣一如的，众生是凡，佛是圣，这一念心即凡即圣，而凡而圣，凡圣不二。那所以在我们当下这一念心里面具备佛法与众生法，当下就是真如自性，一如同一真如，如啊就是后来的真如啦。在新译的唐朝的玄奘之前呢，有好多把这个真如只翻一个如字，上面没有真，只一个如字，看如就知道真了，因为没有假如啊，看如就知道真。古代的翻译只是翻作如，不用真啊，那么用真就变成有假的了。一个真如，一个假如啊，哪有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只说一个如，就可以知道，就是指的本如如的本性啊。那么这个三无差别的当体就是真如啊，因为凡圣不二啊，凡圣是一如的啊。既然凡圣一如，如是什么呀？如即实相，这个真如啊，就是《法华经》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因为现在是根据《法华经》讲的道理的，平常的《大乘经》中说的诸法的离体就是真如，现在这里说凡圣一如的如是什么？就是实相，即就是我们讲平常讲白话嘛，就是如的当体就是实相。那么这个实相是无相的，无相又无不相，实相无相而无不相。所以它的相啊，周遍十方无数穷三际，所以实相变相啊。它这个文字古老啊，不大好懂。它这变相两个字啊，是说明这个实相啊是无相，而无相又无不相，十方法界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一切相，都在这一念实相中无处不变啊。所以这个实相就是常义变义那么所以叫做变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周遍一切法，无法不具实相，所以叫做变相实相变相不讲就不了解，一讲容易懂的，就是显示那个无不相的当体呀，周遍十方。既然实相变相，那么这就是指一切法中这个十法界，每一法界有十如是那么每一法界又具足十法界， 那么十个法界，十十为百，这百界三千，就是百界就是一十个法界衍生成了成为一百个法界啊。四圣六凡，每一个法界都具备十法界，那么就是一百个法界，而每一个法界里面呢都具备十如是的道理啊。所以说百界三千无非十相，这个百界千如三千现象啊，当即就是实相啊。故经曰诸法实相，因此自故法华经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法华经的原文啊，说这个一切法当即就是实相啊，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就是指的诸佛本来所成就所听证的全法实法的一切诸法啊。所以这个法妙法的法就是指实界实如前实诸法，全巧方便诸佛度化众生的方法，全巧方便实佛所听证的诸法实相的离题，那就是全法实法通通包含在内，就在这个百界千如三千现象中当下具足啊。那么所谓每一法界都具备实如是，他就列出来说所谓如是相性体力等，相性体力每一个字下面都有顿号才对，这就是所谓实如是了、法华经方便品开头所讲的实如是啊。实如是啊，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法华经的原文实如是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这十个字，就实如是。这个道理现在不能解释，解释下来啊三天讲不完，我得保留一点哈，留着将来讲法华经再讲啊。我有个计划，假如四教一讲完啊，能够讲法华经的话，那么里面有实如是，到那个时候啊才好好的把它如一下子啊。现在暂时不要如，现在如掉了将来没得如啊，将来再如啊你会觉得重复了啊，法师没有东西了，他又炒成饭了啊。那我留着等到那个时候再炒啊。那么如果你想吃的话，你就每一次都得来，不来你就偶然正好你不来哪一次，我就把这个饭就炒出来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法界里面具备这个实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等，就是包含以下的啊，作啊，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用一个等字啊来总包含啊。说每一个法界有这十如是啊，那么一个法界又具备十法界啊，一个法界具十法界，这个道理呀、很深奥，很玄妙，而我们当下就可以体会得到。现在各位先用自己的这个智慧啊去体会，我也是暂时保留，现在不要讲啊，不，一法界怎么具足十法界，还是留到将来再讲啊。因为这个不是四教一的原文，因为要对照这个原文呐、不把这个文字抄下来不行，只好把这个名字念出来就算啊。有的时候我也要偷工减料啊啊，因为这个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啊，无论你做什么东西，他们都要偷工减料。本来我是不该偷的，不过我不是偷了，暂时留下来就是啊，将来还是我会还给你们。那么暂时保留住这个一法界里面具十法界的道理，留将来讲。那么一个法界里面有十法界，那么十个法界就有一百个法界。什么叫做三千呢？一百界一百个法界不就有一千个如是吗？一法界有十如是，十法界百如是，一百个法界就有一千个如是吗？再配合这个五蕴众生依报就是国土再配合这三种东西，三种法，五蕴有一千，众生有一千，国土有一千就是假名十法，五蕴是十法， 众生于国土都是假名啊，那么是现实显现出来的假名，各有一千啊。那么五蕴一千啊，这个众生法一千啊，众生一千啊，国土一千，那么这就是所谓三千啊。而这个三千呢，有理具三千，四照三千。四照就是现象。现象论，理据只是本体论，本体有三千，四象的这个现实的四象有三千，理据四照两重三千，这是天台是最玄妙的道理啊！现在不能解释，解释下来要花很多时间，等到将来讲这个《法华经》啊，再来说明，比较能够按照经文呢、好好的发挥啊。那么这就把这个百界千如前世诸法。当体就是真如实相啊，显示一法具一切法的道理啊，所谓三无差别，那么一一都把它提出来了啊，然后才说妙心体具，具不出心啊，一切妙法呀，我们当下一念心里当下具足，因为一念心里具足，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呐、进而有心呐、三千具足。天台宗的教理经常有这么两句话，戒而有心呢、三千具足。戒而就是当下这一念的一念心，戒就是戒在那个戒相上面没有草字头啊，没有草字头，戒而有心啊，戒而有心三千具足。只要你有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当下三千法具足啊，所以这个妙心体居啊，就是戒而有心三千具足。你看他这个四角仪，你把翻到前面看看，他这个妙心体具本来是在这个前面还有好多好多文字，他就把它搬到这前面去了，搬到三无差别前面去了啊、再用如意珠来比方啊、有摩尼珠了，好像如意珠具一切法，他用摩尼珠来比方